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臣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今天晚上，或是说可能在世界各地的他们的早晨，我们在这个科技的网络世界里面，我们一起聚集。愿孩子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安静下来，借着你的话语来浸润、改变、转化我们，将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开我们心中的眼睛，除去我们有色的眼睛，带着上帝你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今天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以及我们周遭的每一位。愿圣灵保惠师今天这段时间在我们每一位心中，你来做改变的工作，在引领的工作，也保守孩子的口，让我自己的心思意念的每一个层面也都是在圣灵的掌管当中，口中所出的一句每一句话都是圣灵你自己所带领引导孩子要说的。愿今天晚上或是今天早上的时间，是上帝你的名，是上帝你在我们当中再一次来施行拯救、安慰、抚平跟医治的工作的时候，今天就是你拯救的日子，让我们在你的救恩旁边来欢然取水。这样子祷告感谢赞美奉告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个问题题目呢，叫做异乡请不愿，给彷徨徘徊的你。我们就像刚刚林牧师所介绍的，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故乡来到世界各地的不同地方，我们移民，我们侨居，我们学习，我们成为了一个异乡。我们在异乡当中，今天这个异乡居然也变成了疫情的异乡。真的不晓得人生当中何处是一个安静的土地，让我们可以在上面安然居住。我们从小到大所教导的不过就是像父母讲的，从小要好好念书，要有成绩、成就、成果、成功，我们有一个标杆的人生、标配的人生。只要你这个学不死，我们就往死里学，我们天天好好用功向上，为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借着升学、借着就业、借着成家，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三达德，立德、立言、立功，我们可以光宗耀祖，我们可以带来给我们的家庭面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念书特别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校园经常唱这首民歌叫做浮云游子，天天就拿着吉他在那边弹，背了个白背包，我们就要往我们远远的好像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前程，我们就在那边拼命的努力。所以我们成为了浮云游子，我们就大部分的人像我这样子个人经历，我们就来到了美国这个地方。如果来到美国的时候arriving in America, 当然我30年前来美国，那个时候的环境其实已经比60年代来的时候那些学生们已经好太多了。但是呢，我也想想也是带了两个皮箱跑过来。不管你是在加州，美国加州的西岸，或是在 St. Louis, 美国的中西部，到东岸的纽约的帝国大厦。那时候可能没有钱可能在灰狗巴士面前，在车站前面等人来给你一个 pickup。或者有时候你可能就像当时我们一样，站在一个四通八达的交流道前面，我们在思考我们的人生方向，我们前面的奋斗的道路到底应该如何去行。 可是我们不管怎么讲，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我的生命，我们来到美国奋斗，还是两把刷子的。因为我坚决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是张雨生在台湾非常流行的一首励志歌曲，上面讲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来了美国，我是有希望的，我是来追求我的美国梦，追求我自己人生的力量，就是人生的计划。可是我来美国念书以后啊，我就发觉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所以那时候呢，我经常的唱一首歌，就是李宗盛的一首歌，叫做《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其中有一段歌词是我天天在唱。那歌词里面一段是在那个时候，我身边有一卡车的难题。美国区真的是大不易，在各式各样世界各地，其实在不管在哪里，我们的生活非常不容易。在职场上，我们有各式的挑战，我们有生涯上的规划，我们求职，我们就业，人际关系的问题，职场的适应，快步调的生活节奏。如果在美国，我们要办移民，要拿绿卡，要这种身份的问题。许许多多，从上到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我们非常非常的紧张。可是，在这种时代里面，我们又一直要追求的是一个成就、一个成果、一个成功。有人说，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酒精。现今的人最优秀的人才不会滥用酒精，但是他们忘用生命。当我们在追求我们自己的成绩、成就、成果、成功的同时，我们好像一直在往这个升迁的道路上，我们在向上移动，我们想跻身于一个上流社会。可是后来，我们才发觉，原来我们华人或者我们在国外，我们遇到了一个天花板。你不管怎么去弄，你觉得好像垂手可得，马上要到手的那个就不在你的手里面，你只能在里面垂涎欲滴，但是你是一直都吃不到。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我们的成功跟幸福？是一种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我看见很多的人，他们在国内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学有专长，可是到了美国来，他可能只能做个技术员，做个博士后，或者是重新考，做个医护人员。我看过很多很多在国内具有相当高专业知识的，来到国外却没有办法发挥他的所长。我也看过很多的学生们，也是像我们当年带着满腔热血，希望来到美国去求生活。可是后来他们发觉，都在问自己问题：难道未来只是个梦吗？难道我的未来只是一个梦吗？所以在美国这种地方，在世界各地工作环境非常繁琐或是紧凑的一个环境里面，网上就流传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人光活着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他说：我现在没有理想，我只有志向，我只想活着。我们经常说，哎呀，我们累跟狗一样。那个网络上讲说，你不要太自夸，因为这狗会说我们累得跟人一样。我们就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疲惫的环境里面，而在美国现在这个处境里面，有人说 USA 就是 United States of Anxiety。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焦虑，特别在这个疫情严重之下，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焦虑的环境当中。所以什么是我们的焦虑？现在在这样子一个看起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环境里面，什么是我们心中最大的恐惧呢？可能现在这个我们最大的恐惧是，你洗手没有？我们拼命告诉要洗手，下次我们就开始要戴口罩，下次个问题是，你戴口罩没有？或者是今天我们所关心的就是，美国的疫情已经将近30万人感染，那今天的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这是今天下午2:25的数据。我们不晓得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晓得这个最后这个人数是多少，这两个数字天天就牵动了我们的心。我们看见我们的人数，这个死难的人数、受苦的人数越来越高，而我们的股票就一直往下掉。3月23号那一天，跌到了18000点，几乎是回到2016年。7、8月份的那个规模。Trump 总统是2016年的11月选上的，你可以看见，在过去的3年多，这个股票增长的所有净值就在那一夜之间，或者在几天、一周之间， 就全部归零，好像回到2016年那个水准。谁会料到这样子呢？我们怎么想的，我们日子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但是我们日子还是要过呀，我的车子贷款，我的房子的贷款，我的儿子的学费，我们公司，如果我们现在还有工作的话，感谢主。因为昨天听见一个数据，70万人已经失去了他的工作，而且是3月12号的统计数字，还不包括后面的三个礼拜的数字。70万人已经没有工作了，而我们现在推着，像个西西弗神话里面的荒谬，我们在推着这个人生的大石头，我们继续往我们的山顶走。而现在，这个病毒却排山倒海地压在我们的身上，传播起来，我们不晓得怎么办。所以我们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见异而思迁，我把它改成疫情见异，一个破碎的环境，我们是不是想找一个人生的净土呢？在这个世界上面，何处是我家呢？有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安全的地方，现在没有任何的病毒可以让我在那边安然度日子呢？可是我现象，就我们虽然在这边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在焦虑的时候，我想把我们的眼界拉回到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你知道吗？世界上有7000万人难民或者是流离失所的在这个世界当中。而现在这些难民，比如说像叙利亚难民，他们现在在欧洲，他们在希腊，他们现在在意大利，那个地方他们的情况比我们更惨。我们又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还可以在家工作，我们可能还有一份薪水可以拿，或者是我们还有水可以洗手。可是面对这样子的苦难的这一批老百姓，这批群众，谁来关怀他们呢？当我们的眼目全部都聚焦在我们现在美国的本土，我们纽约市、西雅图各个大都市，我们现在的死难的人数的时候，这批人谁来关心呢？所以你发觉现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死亡、疾病、天灾、贫穷、困苦，有颠沛流离的人群，有这种弱势的族群，有这种人口贩子在歧视我们，或者在暴力的剥削我们。所以不断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活这个世界是这么样的糟糕，那以前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我父亲的那个时代更好？可是我想想，我父亲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兵荒马乱的时候。那么我父亲之前呢？再之前呢？再之前呢？所以我们一直在问问题。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现在，我们想说，那过去的日子会比较好。特别是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就缅怀过去，说呀，想当年。想当年我们那个样子，所以我们都会不问过去一个好日子它好在什么地方。而圣经里面它的确把过去的日子告诉过我们，在圣经当中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他的原创的世界是如此的美好。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他说天地万物都造起以后，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神赐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上帝创造第一天到第六天的每一次结尾，他都说他看一切都是好的。在这个美妙的、美丽的地球里面，在一个原创的世界当中，上帝说这是一个具有平安、具有喜乐、具有福分、具有欢欣愉悦的世界。希伯来人把他们称为叫做 Shalom 平安，它至少带有五个意思，五方面的层次。第一个是关系上的和谐，第二个是没有任何的债务，第三个它可以让我们满足、欢愉、丰富，它是一个整体的完整跟完美。在当中我们可以享受福祉、享受安宁、享受昌盛、享受恩典，我们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我们一无所缺，我们一无所虑。这个平安其实一直在我们心里面所盼望、所期盼的，就是这个。特别在现在这个混乱的世局当中，这样子一个渴望是越来越强烈。所以如果过去是有这么多的完美、丰富、安宁、和睦，这么多的恩惠平安在当中，那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 怎么会这个破碎的世界是如何形成，如何被造成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堕落的关系，是始祖的堕落。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就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知道善恶的，它的另外一个可以翻译的含义，就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可以自己来做主，你可以自己来选择，你不需要再听上帝在前面给你讲的这一大套的道理，你自己能够像神，你自己可以成为神了。所以堕落一个最简单的，我想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因为我自己是住在费城不远的地方，在费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独立钟，是1776年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被纪念的那一天，1776年7月4号华盛顿跟班杰明·富兰克林、汤姆·杰弗森、James Madison 他们起草了一份独立宣言，宣告在美国新英格兰的13州他们要脱离英国这个帝国而独立，他们宣告他们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发表了他的独立宣言，离开英国而独立。而堕落，我个人认为是我们人类所发表的独立宣言，我们宣告离开上帝，我们自己独立，我们开始选择我们自己，我们设定我们自己的宪法，我们设立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准则。而这个独立宣言所带来的却是一个灾难性的毁灭。于是女人见到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也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就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是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他说罪就从这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在个人的层面当中，他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开始有羞耻的观念，我们开始假装，我们开始用无花果树 来编织来遮盖自己，我们开始自私为自己 编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开始惧怕我们离开上帝，当耶和华出面的时候我们躲起来，我们开始推卸责任，我们把错来推到别人身上，而不敢自己来承担责任。这是在个人的层面。而在普世性的层面里面，这个罪所给这个破碎世界，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刚刚我们所分享的人际关系、科技文明、道德文化、自然生态、生老病死以及身体心灵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罪它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个人层面跟普世的层面，我们就活在了一个完全在死亡之下被辖制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从出生最后到死亡。而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病毒的出现，它可以在任何的每一个阶段，它就可以终止我们，让我们进到死亡这个步骤。而死亡它的原因是告诉我们，因为罪临到了众人，所以这个死的存在这个世界上代表这是一个罪恶所辖制的世界。不只是它是一个罪恶辖制的世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乔布斯曾经讲过一句名言，2005年斯坦福大学的时候他在演讲，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的话，总有一天你会蒙对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死，乔布斯他在10月5号2011年那一天他蒙对了，他有一个出生，他有一个死亡，但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 且有审判。这个审判是上帝的公义的审判，面对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要对这个罪所进行的一个最公义的审判。这个审判是一个非常可怕、非常可畏惧的一个审判。可是这个审判所带出来的却是一个最公正、最公义的。但是神也为我们这个死后的审判也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活在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我们过去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罪的结果造成这个世界的破碎。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那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如果未来按照地命人应劫也死，那个审判，那个审判是什么样子？就取决于你的世界观了。如果你觉得根本没有未来，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那么你今天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尽情的吃喝，我们在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能捞多少就捞多少，我们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反正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相信有一个未来，但这个未来呢，就像一个轮回，我们做下辈子嘛，这辈子干不好，我们下辈子就过好一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轮回的观念里面，如果人就是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轮回的话，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梦魇。因为我即便下辈子过得好一点，我人就要经过死亡，我下辈子再过好一点，我人就要经过死亡。所以我必须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有没有一个可以跳脱现在这种死亡、疾病、破碎所捆绑的一条出路呢？也就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破镜可以重圆吗？因为如果破镜可以重圆的话，这个问题所带出来的答案就给我们人类带来一个莫大的盼望，因为我们人类是有出路的，而这个出路可以让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圆满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重新被恢复。而在这样子里面当中所扮演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时代》杂志在1996年12月6号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它里面翻出来，他说，然而要经过几番的周折才能否认，不仅是在过去的2000年，而是在所有人类历史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拿撒勒耶稣。我们若做出认真的评论，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像耶稣如此强大而持久深远。当然这个是一份世界上的杂志对耶稣这个人他的一份评价，可是圣经却更深入的把他的影响力做了一个更犀利的分数。耶稣基督他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救赎这个教导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而且是很终极性的三件事情。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他的代人赎罪，以及他的死里复活，这三件事情分开了让基督教的信仰与世界其他宗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在腓立比书里面有一段经文，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这两节三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一个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是神，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成为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以后，他为我们而死。待会我再跟你分享死里复活。而在耶稣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见耶稣其实他也是一个离家的人，他离开了天上的家，他来到这个罪恶破碎的世界里面，他除去了他自己对痛苦跟死亡的免疫，他进入到我们这个有血有肉的世界里面，他来成为我们这一批颠沛流离人的一个拯救，他为我们赎罪，最后他的死里复活，他要带我们回到天上的那个家去。 所以其实基督教的信仰啊，所教导的救赎功课其实就是一个回家的故事。这是康奈尔大学鸟类研究所他们在观察追踪118种世界上的鸟类，从1月1号到12月31号他们在南美洲到北美洲来回的这个路径。你可以看见这群鸟，候鸟，它们从南方，它们往北边飞，到了夏天，回到北半球以后，到了北半球冬天的时候，再回到南半球的温暖的南边。而我们也就像候鸟一样，我们也在寻求一个我们可以回去的家。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我们在寻找一个回家的旅程，而耶稣基督他来，他就是来寻找拯救这一群失丧的人，他来带我们回去。而这个回去的路程需要很多很多中间的一个元素一起来搭配才能够完成。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亚伯拉罕，他可以说是我们第一代的移民。他接受了上帝的呼召，他凭着信心他就离开到上帝要他去的地方。可是他去到那个地方以后，他在应许之地，上帝所带他这地方去，他在那个地方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一样。做客这个字，英文翻成 alien， 希腊文叫做 paraokio，para parallel 平行的 ，okio 中文英文把它翻成 house 就是一个家的意思，所以 okio 这个字又得到我们的一个英文叫做 economy 经济学 eco。所以经济学就是家政学，就是管家的学问。但是在一个外国人是什么呢？是你是在家外头的人，你在家的外面 para， 你不在家的里面，所以不是家里头的人，那么你就是客人。所以这个 alien 的概念是他一直认定他虽然去了应许之地，可是他觉得他还是一个外国人。我想在美国我们申请这些居留的时候，你们大概都会最有名的这个表格 I-140 表。我不想你们有没有注意过 I-140 表上面会有一个九位数字，前面有个字叫做 A， 这个 A 就是 alien number。 如果你拿到了绿卡了，拿到了永久居留了，居留证了，你发觉你的永久居留证上面仍旧有一个 A number， 你可以永远居住在美国了，可是你仍旧是一个外国人，你仍旧是一个客人，你仍旧在 parochial， 你没有进到真正要回到那个家里面去，你仍旧是外国人，你仍旧是局外人。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 A number， 他在这个应许之地，他好像在异地，他从他的家乡离开了到这个异乡，这个故乡，这个地方，他把它当作异地，他在地方居住帐篷。他不像我们中国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买房子，我们要安居立业，我们在这里要安身安家，我们要这个安居乐业，对不对？要买一个不动产我们就不动了。可是亚伯拉罕他却住在帐篷当中，他是一个移动性的帐篷，这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是一个随时暂时性的居所。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等候一个有根基的城，他在等待一个真正的不动产，而这个城池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经营这个字把它翻译出来就得到我们今天的一个英文单字叫做建筑师 architect， 他来建造。所以上帝他建造这个城不但是他自己所亲自设计蓝图来规划的，也是他亲自来建造的。所以他是 architect， 他也是 contractor， 他也是 builder。 他经营建造这个有根基的城要给亚伯拉罕来居住。所以亚伯拉罕带着这样的信心，他就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因为说这样子话的人，亚伯拉罕是表明他自己在找一个家乡，可是这个家乡啊并不是他原来离开的那个家乡，他不会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家乡去， 他现在要找的这个家乡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他遵命出去，去了应许之地，但是到了应许之地，他知道这个仍旧不是我最后的家，我最后的一个更美的家乡才是我真正要去的地方。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